愿因为平安，从天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及圣会，诚心所愿。今日嘅讲题系感恩赎恩，经文咧喺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至到十九节，我哋同声嘅读出，好嘛？预备起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中间的地区。他进入一个园村子，有十个麻风病人迎面而来，远远地站着，高声说：耶稣，老师啊，可怜我们吧！耶稣看见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去，把身体给祭司检查。他们正去的时候，就洁净了，就进入。自己已经好了，就回来大声归荣耀给上帝，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。这人是撒玛利亚人。耶稣回答说：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？那九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上帝吗？於是他對那人說：起來，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好，在這段經文裡面呢，讓我們看到有幾個很重要的生命的元素。我們除了要感恩，去回應上帝的恩典，也都要述恩，以行動啦，以生命以見證，我們呢去歸榮耀給我們的父上帝。因为他是这位怜悯世人，也都是主动去寻找人的上帝。经文一开始的十一节，那里讲到他耶稣去往耶路撒冷去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中间的地区。让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他要刻意去到这两个地区的中间。我们先来看一看当时那个圣经地理的位置。犹太人呢去往返这个耶路撒冷必须要经过这个加利利啦，跟着撒玛利亚。这两个地区的中间呢，就是位于巴勒斯坦的中部，南至犹大地，北至这个的加利利的地区。地理上咧，两个嘅区域嘅分界线，按当时犹太人佢哋嘅文化背景，佢哋认为撒玛利亚人咧系各方面都唔洁净嘅，包括佢哋嘅血统啦、信仰同埋佢哋嘅文化，佢哋觉得咧佢哋都系一啲嘅杂种，再加上咧种种咧一啲嘅历史嘅原因，一啲嘅纠结，所以咧犹太人咧佢好甚少同撒玛利亚人。亚人的来往的，而一般的犹太人，他们若要往返他们的聚居地，犹太和加利利地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刻意的回避，或者绕道而行，不会穿过中间这个撒玛利亚的地区。但今次耶稣很奇怪，他刻意的去到两个区之间的走廊的地带，很明显给我们看到耶稣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，他就是要去遇见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。就好像约翰福音四章九节中也讲到，在正午的时分，耶稣又特地走去这个撒玛利人的地区，为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要遇见这一位出来在井旁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。他们同样都是一个被人遗忘、被人忽视、被边缘化，甚至被人歧视的一个地区。而这十个的麻风病人当中，有九个是犹太人，一个是撒玛利亚人。当他们听闻耶稣是个神迹奇事，他们就很兴奋，他们就等候耶稣的来临。 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呢，你发觉他们是同病相怜的人，因此他们愿意放弃他们民族之间的恩怨情仇，生活在一起彼此的共用，并且他们异口同声的大声的喊叫，他说耶稣老师啊，可怜我们吧。我们看回当时的律法，长大麻风人很惨的，要被人隔离的，不可以呢进入人群的当中，如果不是会被石头打死，甚至有些要拿着个啷啷，从远处呢大声的呼喊，告诉人你不要走过来，不要接近我们。因此耶稣也很尊重他们，只是叫他们你将身体去给祭司擦汗，去证明你病得痊愈，你就可以回去社区生活。当他们凭信心他们前去给祭司擦汗的时候，在途中在途中他们已经一同蒙恩，一同得到医治。可见呢，耶稣他是不分种族，也都不分界限，是怜爱世上每一个的人。耶稣不单只要主动去寻找人医治人，他更加要让外邦人都一同蒙恩，救恩要临到撒玛利亚人。在新约里面也都曾经很多次提到福音传到外邦人的生命见证，可能大家最熟悉的或者最深刻的就是上两个月刚刚讲完的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，记不记得？上帝他主动向人启示，透过彼得的异象、哥尼流那个的接待，去打破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那个的界限，也都打破了福音只是传给犹太人这个观念。上帝透过异象引导彼得去前往外邦人的家，在哥尼流一家人的身上去显出他的神迹奇事，圣灵的恩膏证实福音临到外邦人。因此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廿四节也都清晰地去讲到，他说我们这些蒙上帝所召的，不单只是从犹太人，也都是从外邦人中召来的。近代有一个宣教士，他的生命见证非常感动我的，他是一位澳洲的医疗宣教士雷厄姆·斯坦斯 Graham Stainless。 斯坦斯呢，他自小在学校呢都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，每科成绩都拿 A 的。他在15岁那年呢，他就参加了一个传教士的一个演讲，当中呢他看到一幅跟他年龄差不多，但却是患上很严重的大麻风的一张照片。当时他内心被很深很深的去打动，他心里面有一种无法解释，一种莫名的，一种的怜悯同理心，他很想去帮助他。两年之后，恰逢一次的宣教士会议，讲完就向会众发出挑战，挑战他们，呼吁他们去到这些很落后的地方去服侍这些麻风病人。当时斯坦斯他被基督的爱大大的感动了，他就作出了这个回应。之后呢，他去到印度很偏远很落后一些的部落，一些的村庄，去服侍，去医治，去照顾这些的麻风病人，一共长达34年的时间。他同时也协助部分新约圣经翻译为当地的一些的印度的方言。由于呢，据说他可以呢操当地一些流利的一些土著的说话，所以呢当地的人呢，特别的麻风病人呢，很喜欢他，非常之受爱戴。斯坦斯不单止医好他们的疾病，他更加在生活上去援助他们，教导当地人用一些绳索去编制一些草席，又用一些青草啊树叶编制一些篮子，让他们可以康复。 让这些患者可以融入社区。去到1982年，斯坦斯他根据印度的法律，将当地麻风病之家的协会注册成为协会。这个麻风病之家在当地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，成为当地被人忽视、被人边缘化、被人歧视的一班弱势社群，一班的贱民，一个的避风港、收容所。在1999年的一月，斯坦斯和他两个儿子分别6岁和10岁，被印度一些很激进的教徒、一些的组织去围攻，在车里面活活的被烧死。但他的妻子 Gadis 在他丈夫离世几日之后，他跟记者说，他说，我对印度人只有一个信息，我没有怨毒，没有愤恨，我只有一个祈求，就是希望每一个印度人都能够信耶稣，都能够得着这个救恩。虽然他的丈夫呢，儿子被火焚烧而死，但他说让我们烧毁仇恨，散播基督大爱的火焰。之后他继续留在当地服侍麻风病人，照顾他们，一直去到2004年。在2005年，印度政府特别颁发一个4级的国民勋章给他们一家，以表扬他们对印度人的贡献。主耶稣他道成肉身，藉着十字架的大爱，大爱拆毁了我们中间冤仇的墙，使我们能够与上帝再一次的和好。我们的责任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也都应该要将人和人之间这个高墙去拆毁。在今天这个世代，充满了冲突，互相攻击，彼此的仇恨，这10个蒙恩的麻风病人又带给我们有什么启示呢？在你的身边，又会不会有一些是不可爱的，或者曾经令你受过伤害的人？主耶稣的爱今天又怎样去激励你？在社会上面，在你的身边，又有没有一些被遗忘了、被边缘化、被人忽略了的人？我们又当怎样去回应上帝对普世万民的爱？第二点，要回应主的恩典。当这10个蒙恩的麻风病人得医治之后，经文17、18节，耶稣就说，洁净了的不是10个吗？那9个去了哪里？除了这个外族人回来，没有人再回来归荣耀给上帝吗？这9个蒙恩得医治的人，竟然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耶稣。他们去了哪里？经文没有交代，我们估计他很急于回家，跟家人相聚，跟朋友去吃饭庆祝，吃大餐，买新衣服等等，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。但耶稣他说，他最重要的就是很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他的身边，全感恩的心去亲近他，以致我们得到生命中和耶稣基督的连结，有最上好的福分。不是只是单单得着身体上的医治，又或者头脑上的认知，耶稣这么简单。就好像中国人有句说话，入了宝山却是空手回。而唯一这个回来感恩的撒玛利亚人，当他在途中已经知道自己好回了，得痊愈了，他连祭司证明这个这么重要，病得痊愈，这个证明他都暂时不去住，他马上的回头就回去耶稣的脚前。经文形容就说他是大声的 归荣耀俾上帝，又俯伏喺耶稣嘅脚前，大声系公开肯定，让周围嘅人都能够听到、见到，作一个嘅见证，见证耶稣嘅大能同埋恩惠。而俯伏呢个动作系谦卑，觉得自己唔配，愿意屈膝全然嘅倚靠，将生命嘅主权交出嚟，完全降服去赞美我哋嘅上帝。从前呢一位麻风病人是远远的站着，觉得自己是不配的，是不洁净的，站在救恩的门外，对耶稣他觉得是很模糊不清的。但是现在怎样？耶稣他说他是近距离来到他的面前，走到耶稣的身边，很谦卑俯伏敬拜主，亲近上帝。正如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那里所应许，从前你们是远离上帝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。也都好像保罗所说，当他明白经历基督的爱的时候，他就说，我在父面前屈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你的心里面，在你的生活的当中，有没有一些无形的偶像占据了你的心，又或者取代了上帝的位置，以致你忘记了上帝的恩典，忘记了上帝要向上帝去感恩，又或者因为你周遭世界一些的纷乱，世俗的价值观和诱惑转移了你的视线，以致失去这个属灵恩典的敏锐度。这九个忘恩的人只是得到今生的好处，却是得不到今生和永生的福气。不懂得感恩的人没有将上帝的恩典放在心里面，以为一切都是靠自己而得，靠自己的努力，是自己的功劳，以致到生命形成一个的破口，失去了生命的恩典和祝福，也都失去了更大的福分，一个上好的福分。在上一期的门训里面，有一位的学员，有一位的姊妹，她分享了她在一个生命的旅程里面，怎样由很远、很遥远、很模糊，怎样一步一步走近耶稣，生命得着一个改变一个的历程。那我呢已经得到他的同意，可以跟大家分享。乐晴姊妹呢，她就说从小小学到大学，她都是呢在基督教一些的很熟悉的环境里面去成长。虽然是这样，但她的信仰呢一直呢都是觉得很遥远、很迷糊的，直到在职场工作了十几年，长期的压力令到他身心灵都耗尽，去到极点，于是他的毅然辞职，停下了他很忙碌的脚步。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面，他的精神状态各方面，当他很疲乏、很无力的时候，他说仿佛听到耶稣很温柔、很慈祥、很清晰的声音去呼唤他，叫他回来我身边，安息在我的主的里面。他说已经很多年没有聚会的他，于是他主动的鼓起勇气去鼓励他的父母亲一起回来教会崇拜，成为了他生命回来的一个正轨、信仰这个道路的正轨一个的起点。其后呢，他又得到教牧一些的邀请，去参加了启航门训，透过很有系统的去查考神的说话，让他的生命不再流于表面，而是扎根在这个土壤的里面。 又有小組啦，好坦誠嘅分享彼此嘅關懷啦，代禱。佢話咧，讓佢咧感受到好經歷到咧團契嗰份嘅温暖，令到佢嘅生命咧唔再空虛，唔再枯乾。而家咧，佢已經踏上跟隨主耶穌基督嘅道路，學習咧唔再依靠自己，凡事要感恩，凡事要禱告，凡事要依靠上帝。佢而家咧開始咧，更加喺教會咧有侍奉喎。佢話咧好想咧去效法基督，以愛心去關懷他人，見證主嘅恩典豐盛同埋美好。佢亦都感謝神啦，喺佢迷失嘅時候將佢以愛將佢揾翻翻嚟。而家信仰唔係一種頭腦認知或者感受，而係喺真理上扎根。在生命上面實踐一個的旅程。如果大家想看回個詳細版，可以看回今期的解綜。弟兄姊妹，你現在是遠遠的站著，還是已經近距離，已經回到耶穌的身邊呢？願意我們都不要好像這九個，既然蒙了恩，但是又卻是忘了恩，不記得了上帝恩典，一些的猶太人，一些的麻風病人，我們入了寶山卻是空手回。我們現在教會有三階的門徒訓練，門訓的旅程，也都有活水甘霖、BSF 主日學培訓、培育課程等等。而我們的信仰也不要單單停留只是拿了天堂入場券這個階段，而是去盡心親近我們的上帝，享受在主裏面的甘甜，享受從上而來源源不絕這個生命的動力，以致到我們的生命是不再枯乾，活得更像基督，生命更加的豐盛。第三點，我們要歸榮耀給上帝。经文十五和十八节分别两次提到同一句的说话。十五节，其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，就回来大声归荣耀给上帝。十八节，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上帝吗？归荣耀给上帝的意思呢，就是将人的成功能力、一切的美善赏赐的归恩权全部交给上帝，交给主，承认他是一切这个的源头和根基，并用言行表达去感谢、赞美，去彰显上帝的荣耀。在约翰福音九章三节，耶稣去回答一个生来就是盲眼的人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他说不是这个人的罪，也都不是他父母的罪，而是要在他身上去显出上帝的作为。一位大家都熟悉的盲眼女诗人 Fanny Crosby， 芬妮克斯克罗斯比。 Fanny 她一生创作超过百千首的诗歌，很多都是家传户晓，现在我们仍然是重唱的诗歌。他认为他的生命是上帝创造他的目的。 Fanny 他透过创作赞美诗来彰显上帝的作为，将生命里面的黑暗转化为对上帝的颂赞，以坚定的信仰和生命的见证来荣耀上帝。我们教会有一位的弟兄叫郭伟成弟兄 Arade，他亦都透过他的生命见证来荣耀上帝。他说他曾经是一名警司，身体一向都很健壮，热心回教会，没想到在四年前一场的大病令他去走过一个烈火般的试验。在2022年当时新冠的疫情很严重，在高峰期的阶段，整个社会都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，不知道是不是当时他的压力太大，或者是其他的原因， 阿威咧开始去感觉咧，佢身体无力，甚至四肢咧冇办法喐动。咁佢系四处去求诊啦，揾咗好多咧啲中西医啊、名医都医唔好，并且每况愈下，越嚟越差。由于佢身体太虚弱啦，最后咧佢被逼提早退休。啊，虽然系咁，阿 Ray 咧佢仍然好尽心啊，好热心去传福音，向周围嘅人传福音，又向喺病床床边嘅人去传福音。有好多咧重遇翻一啲咧已经冇咗火啊，不冷不热嘅基督徒，佢就用佢嘅生命见证去鼓舞佢哋，去提醒佢哋。佢话：我咁嘅废人，上帝都用我啦。你哋其实系咪可以为主做多一点点呢？喺呢个煎熬嘅里边，佢哋亦都曾经三次嘅去遇到试探，引诱佢哋要离开独一嘅真神。但系阿 Ray 夫妇佢每次都好坚决嘅拒绝。佢话：我哋信耶稣嘅人系绝对唔可以拜偶像。阿 Ray 嘅太太更加嘅去讲到，佢话：如果上帝要佢医唔好一世嘅瘸腿，只要能够荣耀上帝，佢都会接受。喺病患嘅里边，我哋教会持续嘅为佢祈祷，又有好多弟兄姊妹去关心佢。之后有一线嘅曙光出现，阿 Ray 去到内地一所康复嘅医院接受治疗。佢病情突然间好转咗好多，佢知道上帝为佢开路。咁喺呢七个月嘅治疗嘅里边咧，阿 Ray 佢话佢发觉佢同上帝嘅关系咧紧密咗好多。佢就同上帝讲：我点样可以尽力去荣耀你呢？阿 Ray 佢系唔识音乐嘅，啊唱得好唔好听我唔知啊，但系好奇妙，佢喺呢段时间去创作咗几十首的诗歌。他说其中有一首叫做《主是我一切》，令他特别喜欢的。他说从前他很在乎世俗的事物，不明白永恒的价值，也都不明白永生的盼望。现在他很感受到保罗所说，视万物如粪土。他深信即使在面对患难死亡的面前，都冇任何嘅事物能够去拦阻基督嘅爱，因为佢话有咗耶稣就有了一切，就能胜过一切。嗱，而家 Ray 已经好翻八九成，吓喺周三祈祷会亦都有嚟分享过。而家佢继续把握每个机会，到处去分享机构啦、中心啦、吓政府部门啊等等。啊！佢更加咧去拍摄一啲嘅特辑短片，啊，去为主作见证，感恩赎恩，数算上帝喺佢生命当中一切奇妙嘅恩典同埋作为，以生命去继续荣耀上帝。耶稣最后喺十九节对呢一位感恩嘅人话：起来走吧，你嘅信救了你。这里给我们看到这里信心的层次已经不是再留在浅土的阶段，也不是一个吃奶的阶段，单单头脑上的认知，又或者病得痊愈那么简单，而是他说要起来。起来做什么？建立，重新建立尽心与上帝的关系，全感恩的心与行动，以生命以见证去述说主一切奇妙的恩典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活化起来，关系复活，让自己让别人的生命都是蒙福，得到造就，成为一个归荣耀给上帝的人。正如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那里所讲到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上帝而做。最后，我以亲爱的何欢宁牧师他的生命见证作一个的结束。何牧师在他六年多的病患的里面，他经历大大小小的治疗， 虽然病患没有离开他，但是他坚毅努力，以无比的斗志和信念活出基督的生命，成为癌症的勇士，并且以另类的一种牧养的方式，透过在病患中的经历去帮助去鼓舞弟兄姊妹的心，与病患者的同行。他的生命见证展现了上帝的光辉美好的一面，同样都是归荣耀给上帝，都是荣神益人美好的生命见证。何牧师的生命正如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所描述，他虽然死了，却因这信仍旧在说话。有我们一同的起立，同心的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万有的源头，恩典的赐予者，我们一切的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你。感谢你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施展大能，让我们能够经历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诚心所愿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